你当中的我，会用一些好的模式的一些的建议，因为这个暑假的感觉主要我有机会跟一些姐妹，我们一起呢学习一个好的模式的心理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把费和照片和建议哈来带你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夫妻关系的一种的成长等等都很有帮助哈，所以希望你们会谈一些这种东西，因为其实很有帮助。尤其这次这个暑假哈，我真的从这几个姐妹身上看到她们的改变哈，她们的改变，那个生命真的有一些改变，改变了以后整个家庭夫妻的关系也开始有一些的变化。我不敢说是100%哈，但是开始有变化，有进步哈，也觉得在这个平淡的婚姻里面呢，看到了一些的希望。好，那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哈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要愿意这么做，可是呢又觉得很难很难去做。这么说吧，我们常觉得好像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管是夫妻也好，不管是亲子也好，或者是婆媳，哈，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觉得，很失败。我们觉得有时候他们都很伤害我，别人也伤害我，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呢，有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去伤害我们爱的人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解决的方法我们是怎么做呢？我们是逃避。好，我们是去逃避。那你们想看哈，这个生活能不能找一些的乐趣？能吗？
能
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记得呢，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几乎很久我们都不会出去吃饭、旅游，几乎都没有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我有四个小孩，好，老大呢是14岁，就要15岁了。那老二跟老三就差了4岁，老二呢他今年10岁，就要11岁。那后面呢，跟哥哥呢才差1年，是1岁双胞胎的妹妹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是怎么样的哈？我这个是一个妈妈拉着一群孩子，然后每次呢，你想我不太愿意出去买菜哈，因为我一出去就是推着一群啊，我们都是一群孩子哈。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太愿意出门，好，然后当时牧师也很忙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不出门。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忙碌当中呢？有一些的建立我们彼此的感情呢？我们其实我们就在孩子睡觉的时候，晚上大概8、9点钟，他们上床睡觉了，我们俩呢就他特别爱吃甜品，我就会弄点 ice cream 啊，还是什么那个芝麻汤圆啊，好，就是很简单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呢就坐在厨房里面，好，一面吃就一面聊天，好，时间也不是很。这就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彼此的一种的夫妻之间的一种乐趣吧，我觉得也是回味无穷。那我现在呢，先玩一个游戏，我需要6对 volunteer 是夫妻哦，6对，请你们就上前来好不好？请你们先上前 volunteer， 我不用点名，除非你们都不出来，那我就要指着请你们出来。好不好？3对在这边，然后3对从这边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，这不是很难玩的，这个键很好玩，好，赶快哦，不然今天我就不用讲了。
Thank you.
所以好不好？我们左边的这个罗斯宾左边的这个先生呢，跟太太交换一下位置，好不好？
眼镜拿掉，眼镜拿掉，要不然偷看了。往紧一点啊！
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有安全的，你的另一半就在你的旁边啊。
去偷看。
有一些还罢吃了，是不是啊？都不吃了，对吧？谢谢你们哈。那第一名的，本来我有带，我本来想着带一个礼物给你，结果我忘记带了，我下次，下次。你们很棒。好，刚才这个游戏里面哈，其实我们呢，在当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就是其实夫妻呢，他们要学习如何的互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不见嘛。然后另外一个作证的呢，他要帮他嘛，他可能是用一些方法来调整一下，两个人呢彼此互动以后，彼此呢努力，什么目标啊？就是为了什么？把这一碗鸡肉赶紧吃完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呢，同样的，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呢，我们相处的时候，其实也需要很多，怎么说，不断的调整。不断的适应和搭配，一起来经营我们这个婚姻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，对不对？从恋爱啊，然后结婚啊，然后有小孩啊，小孩又空巢期啦，就是这种不同的阶段，我们都一直在需要不断的在调整，不断的去适应，不断的去搭配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够经营出一个很精彩的、很美满的婚姻。那我最近呢，我们在这个暑假也带过一次退休会，碰到一对夫妻，听了他们的见证，很是感动。这对夫妻呢，其实那个年纪也不大，大概也不大，跟孙牧师差不多。那他先生是在他说就是几年前大概40岁的时候，突然间生了个怪病，生了个，结果就没有办法的工作了，就留在家里。那太太呢就得要担起做先生的这个角色，不但要养家，还要回来照顾着先生，还要做饭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，这个因为先生的生病，突然间呢乱了一个平淡的生活，但是他们呢也要彼此的来去调整，重新出发，我看到其实很感动，就看到这个太太，她就是无怨无悔的，那种的态度。那一次退休会，其实先生他可以放在家里，就是那个，但是他没有带着他，这先生我知道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半残废的人了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他们学习调整。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，我们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要等到一场大病，或者是很家里出了一些很大的事，才去调整你的婚姻，而是现在你就开始思考一下，你怎么样的能够活得不一样，更好一点。那我认识我们在因为牧会也有不少人，所以我们当中也认识一些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也观察到一些在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有一对夫妇呢，他们结婚有30年，那他们是在孩子成家立业，然后呢他们把家里屋里 model 都特别漂亮，特别好，有一次还请我们去他家 barbecue， 我觉得remodel 的太漂亮了。可是突然间先生向太太提出离婚，然后把很多年他心里的很多的不满，全部都说出来。然后呢，离婚以后呢，先生就到处跟那些弟兄姊妹说：“我自由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”为什么表面上看好也好像是很好的夫妻，好像怎么会有落到这种地步呢？为什么会离婚呢？如果他们提前积极的去面对他们的问题，是不是还有补救的机会呢？如果他们当初看到问题的时候不像鸵鸟一样，这样呢，是不是还有补救的机会？另外一对夫妻呢，其实跟他们也是同年龄，同样都是台湾来的。那对夫妻呢？他们其实是在没有信主以前就天天吵架，天天吵到说要喊离婚的，天天吵。只是有一天，因为他孩子 就看到家里的电视不是有那种牧师讲到那种广播嘛，哈，就跟他父母说的，我要去教会。对，就这样呢，这个贵父亲呢就带孩子去了教会，也走进了教会，也从此呢走进了教会以后呢，神开启了他们心灵的眼睛，哈，他们呢也认识了这位神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还有一些吵小小的吵闹，但是他们已经改变了，哈，他们已经变了，一直到今天。好，我们最近孙牧师还跟他的先生夫妇，他们俩还有一个小小的服侍去到那个北边。好，一直到今天，他们这对夫妻呢，服侍参加短宣，一起出门旅游。好，再也没有听他们说要离婚、提到分手的事情。好，那他们的孩子呢，也比较积极的在教会，我们都认识他们的孩子，好，都很积极在教会里面。各自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好，那我就想请问一下，同样这是两对都是基督徒夫妇，好，为什么有一个他能够有一对夫妇他能够改变了，主要是这第二对夫妇呢，他们因为他们愿意的学习去让步，好，去让步，不断的在调整，就像我们玩 game 一样调整，好，在每一个阶段调整，好，持守彼此的诺言。好，那我也看到一点，就是说从第二对夫妇呢，因为他们的改变，他们的孩子也幸福。第一对夫妇呢，我也知道他的孩子，因为他们的离婚，孩子也离弃了父母，也不愿意再回到教会。好，所以这个婚姻哈，不只是我们两夫妇的事情，是带给孩子的伤害蛮大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，我不知道你们上一辈，像我这一次在这个暑假跟这个几个姐妹在一起，有一天我们谈到原生家庭的时候，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这几个姐妹超过一半上一辈的父母感情都不好。超过一半哦，我现在猜哈，我不敢，你们也不用举手，你们这下面哈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父母，你们上一辈可能呢感情也不好，哈，感情也不好，天天吵架或者跟分居的哈，那我觉得呢，我们可以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冲突呢，就是首先呢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改变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改变呢？我们先看一看哈，这是我呢，因为知道这下我就做了一点功课，就想为什么这个夫妻会离婚呢？好，现在夫妻为什么会离婚？你看看下面说，感情淡漠就去相遇，小三介入，好，被迫离婚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性格不合，啊，积怨太深，制造矛盾，变成离异夫妻，差不多时间就离婚了，啊，就像我们说的第一对夫妇，那，夫妻纠纷，亲友干涉，越演越烈，促成破裂，啊，有个什么公婆啊，什么姑姑啊，全部都来打这场仗，结果呢就促成破裂。另外呢，就是感情不睦，难以相处，无法迁就，最后就是分手，好，最后就分手。那这么多的这个问题里面哈，这个离婚的原因里面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就是沟通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沟通是什么？好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在生活里面沟通。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的问题，好，是怎么样呢？活得不一样的秘诀呢，你一定要突破你自己，好，突破你自己，学习有效的沟通，好，学习有效的沟通。那这个圣经里的前书也告诉我们，第三章10节到11节说哈， 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找并追求和睦。好，这个是不同的版本，不是和合本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你要有享受，希望享受人生，要看见有好日子，请你把你的怎么样，请你禁止你的舌头，好，遏制你的嘴，比如说讲话要注意，别什么都讲，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啦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，想讲就讲，控制自己，好，学习有效的沟通。其实圣经里面有还有很多地方，雅各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如何制服我们的舌头，好，那圣经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凭血气和自己的那个私欲来行事，好，这方面像今天牧师也讲了怎么过神的儿女生活，好，你要自己要控制自己一下，好，那我就想到哈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这样的经验嘛，哈，就太太让先生啊下班的时候回家顺手拿到到店里面抓什么东西，好，说好了买了一个番茄什么鸡蛋还有牛奶，就这三样，结果呢这个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先生呢买的呢不只是三样，买很多样，五六样，结果这太太呢就很火大，就说哎呀怎么那么笨呢，每次让你做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，难怪你升职哈都轮不到你这么说的习惯哈，买东西都变到升职，那就是火气大了嘛，嘴巴就不控制自己，就说了一些这样，他其实就想要抱怨一下，好，心里有点不满，你就叫你买三样你就买了五六样，一大堆干什么呢，好，但是又加了一句哎，难怪你身体就轮不到你，你说你说这样的话不是在伤人吗，对不对，你不是在侮辱他的人格吗，这跟你买东西有什么关系呢，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，对不对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你说哎呀老公谢谢你买哈那么多，其实我就要你买三样啊，因为你知道家里你看冰箱里面还有好多的，吃不完就浪费了，哎，你说你这个讲话听起来就不一样，那个先生还觉得说哟这太太还挺节俭的，娶到她真的是幸福哈，对不对，你不要讲一种不好听的话，你有点智慧啊，好好的沟通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些先生跟太太，我知道很多夫妇哈，尤其没结婚以前恋爱的时候呢，就没办法得陪太太去 shopping 啊，买衣服啊。那结了婚以后，最好就不要跟他去。那有时候没办法啊，太太硬要他去，所以呢，什么 Black Friday 呀，你一定要跟我去买什么？结果太太就在那边换啊穿啊，试了又换，然后换了一件衣服就问那个弟兄好不好看，好，那个弟兄，那弟兄呢，因为也是逛得太累了很久了，就很不耐烦，就说又不是十七八岁，那么胖，还装什么嫩啊？哎呦，你这么说老婆，那老婆会怎么想的？一定难过的半死嘛，以为他嫌我胖了，又这么说我哈。其实呢，那弟兄你就简单的说，你说哎呀，太太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合适，不要说你装嫩，就不太合适。你知道刚才你穿的那件哈，其实蛮好看的啊，衬托出你的成熟的一面。哎，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太太就觉得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，对不对？这样说的话，好，所以有时候讲话哈，注意一下自己，不要讲那种很让人家很难听的话哈。生活里面就这样，我记得我自己犯这个错误，那个我们刚搬到这个家呢，没有书架。那个书童有好多好多的书，结果呢他就说哎呀外面书架一个就好贵好贵，那干脆呢我去订吧，结果他就跑后面跑了好多那个真的木头，然后呢就订书架，并且呢还订了一个书架是可以呢打开的变成我的书桌，如果不想用的呢就把它呢又放回去哈，就挺不错的。但是呢，他就叫我订完了以后就，哎，过来，你来看看怎么样？他就觉得很得意在那边。我看了一下，我这个人呢，可能比较有点 啊完美主义哈、啊，看一些就觉得真的不够值，你知道吗？刷的油漆呢也刷的不够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不太好，马上嘴巴就出了一句，我说，嗨，还说自己是建筑师呢，那这书架怎么钉的？结果他就很生气，就说，哎，你不高兴的书架就行了，说不好就好，你怎么侮辱我的建筑师呢？后来呢，有一次呢，我记得我这个眼睛有点不舒服，我就说，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睛好像有点痒。他说，你看看看。你看这个验光师都不会自己，还拼命用脏手揉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平时用那种专自己的专业哈来攻击对方，所以人家心里就觉得难受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注意学习呢，不要就哎呀，你每次都怎么样？我有时候会这样跟我孩子是这样，他有一次那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结束学校结束的时候呢。他就买了一些旧书跟童书，结果他前一天就带回家，我呢没注意，最后一天接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妹，那个你那些书拿了没有？哎呦，他很着急，很紧张，找不到，我就开始破口大骂他，我说，你每次都这样，那他没有，没有，你以为他妈妈就讲了好多东西，其实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很有用，跟他忘记或者是没有做好一件事情呢。有一点没有什么关系，是自己在发泄自己的那个不满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孩子，好，对我们的另一半都很不好。所以呢，不要用什么每次啊，你从来都不啊，这些东西我现在都尽量少用。好，我有进步啊，对不对？那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呢，那你要记住，你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嘴，好。那因为呢，我相信呢，有很多时候呢，是在你控制自己以后，你才能够呢，平静的去想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，好。那最近呢，我那个其中一个姐妹呢，告诉我们说，她呢就先生的生日，她就安排了一个很。想安排一个很愉快、很好的一个礼物给他，是什么呢？就去 Napa Valley 呢坐火车一日游，哈。然后坐火车呢，他说 Napa Valley 呢就不住那边了，太贵，所以呢就在旧金山的 downtown 订了一个旅馆，哈。所以呢那天去呢就很高兴，但之前他就一直跟我们说，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经验，就每次出去呢就会找不到路。不到路呢，他火气就大了，然后呢就跟老公就开始吵了。结果呢，本来是好好的一天，哈，那个结果呢就吵了，就回来了，扫兴而归，哈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们玩那个 Napa 的火车呢都很开心。等到呢要开到旧金山的时候 ，Napa 那边就一直转，那个说 GPS 怎么这样子吧，一直转。那他就心里就想，又来了，他就想他老公又来了，又那么不醒目，你知道吗？那老公呢就一直很急，一直就在那跟着 GPS left left right， 他就觉得这老公特别不会变通。他说明明 left 就是去到那个都没有路了，就转右嘛，哈。结果呢，他老公就一直要跟着 GPS， 好。那后来呢，他赶紧呢平息自己的那个怒气，哈，他就赶快祷告，然后就说。就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突然就跟他老婆说，静一下，把车停下来吧，好，所以就赶紧停下车了以后呢，重新输入那个 GPS， 好，那一下呢就 OK 了，就上路了，结果晚上呢也过得很愉快。他说，那这里面哈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好，这是一个方法。这就我的朋友，他呢表面的立场呢是什么呢？太太呢，觉得丈夫每次都犯同样的错，心里想又来了哈。那个先生呢，是那种理性的训练，他觉得 GPS 打进去呢就一定没有错的，一定跟着 GPS 就对了哈。他觉得是这样。那真正深一层的理由呢，其实是妻子先去了解、体谅对方。太太其实是他告诉我们，他其实很紧张，看天色都黑了。他说再迷路的话又找不到，那干脆就回家了。那先生呢心里是很着急，为什么？他怕被骂。 因为每次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就太太就骂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怕被骂。最后呢，太太呢怎么样追求双赢呢？太太就聊起他们呢怎么样，太太呢决定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停车吧。先生呢也答应停车，输入新的地址再出发。好，这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。好，你想一想，其实你们之间有时候，好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都是我们的矛盾，都是鸡毛一点小事，都是那种什么不算什么的事情，但是就是一点点就可以变成大事了。好，像我们去年的时候，我们2011年的暑假，第一次带孩子回中国，跟爸爸看爸爸的服饰工厂，跟他一起有一点点的宣教，然后也在留在他的从小长大的北京城里面玩。那在北京城啊，我们是你要想象，我们是两个大人带着一群四个孩子哈。那我就说呢，因为在北京城的那个地铁其实做得挺好的，并且还挺便宜的，一上去就是2块钱而已哈。那我就觉得哎划算，所以呢我就坚持每次出门都是地铁哈。那但是有一天我们是其实是要搭地铁到一个总站，然后去青岛，好，所以我们是大包小包的，好，那天呢，我还是要坚持，他说搭地铁，好，省钱，完了呢，他呢就坚持说出租车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怎么这样的，带着孩子来，我们已经花好多钱了，现在可以省钱，你就要应该省钱，不要那样。好，我的心态是觉得他这个人呢，就是说不会省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不高兴。结果呢，后来他就跟我解释，好，所以你看一看，我是觉得呢，我想省钱，他呢是要方便，好，这是我们表面的立场。那其实呢，理由是什么呢？我就是不想花费太多钱，因为我觉得搭地铁便宜，好，那但是呢。后来是牧师就说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安全的，好，因为我们的双胞胎下面三个就还是蛮小小的了，好，那我们还牵着他们的手，然后他还要背着好多的行李，还要拿着很多，你说让他那搭地铁不是有时候很长，然后那个楼梯台阶，后来他解释给我听以后呢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好，我就不跟他吵了，原来我还吐着脸很不高兴，在大街上有点不高兴了。可是他这一讲说呢，哎，我明白了。那最后我们就出说，坐出租车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想，其实我们六个人52块钱，钱也省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就干脆就坐出租车，好，大家也就解决了我们这一次的问题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。那我想这次的暑假，你们大概都也去很多地方玩吧？有没有大孩子，有小小孩的？总是会出去啊，可能去 LA 啊玩一下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比如说你在 LA 的那个5号公路的时候哈，你或者是往北走去加拿大旅行，哈，开那么长的路，有时候一定要肚子饿，一定要解决吃的东西，哈。那我就听有一对夫妇就跟我们说，他们先生呢那天呢，他们其实出门也好几天了。那天呢，他们就说，哎，那个晚餐在哪吃？哎，跟睡前说就 Burger King 吧。完了，太太就不干了，就不高兴，说拿了那个天天吃的快餐，可不可以吃点那个中餐，找个中国餐馆？先生就说，哎呀，这中国餐馆哪找啊？你知道吗？五号公路还是怎么找啊？那太太就很不高兴。其实呢，真正呢，先成一个理由的，只是说先生呢，只是觉得呢，快方便。省时间，对不对？能够赶紧达到目的地。太太呢是觉得想吃一点自己的 Chinese food， 不要一直吃这个快餐，难吃死了。好，那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？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听不见？有没有建议？一个想吃 Burger King， 一个又想去中餐馆吃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后呢，他们就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去 Panda Express， 对不对？ Panda Express 有中餐，而且不贵，就在那个 X 就很快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再想。所以其实 很多时候其实是很简单，好，你要平息自己的怒气以后，你可以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希望哈，这个是一个方法。我希望你们呢，以后当你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先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先不要啊一些不说的说话，哈，你先平静一下，然后想想怎么样的去解决你的问题，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讲的呢，就是另外呢，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一味的用我们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，好，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，好，可是我们要知道哈，我们男生女生呢本身呢就不太一样，思考方式、做事方法都有一些的差异，好，那要怎么减少我们这个在一起的时候的误会呢？好，我们呢需要呢彼此呢先去了解对方的爱的表达方式，好，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哈，就是一个心理学家，并且的话，汪文博士也在他的心理治愈里面也提到这五种的语言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五种语言记下来，爱的五种语言。好，爱的五种语言呢，首先呢，我先讲我的这个。有一次我爷爷来，我爷爷从澳洲带着他全家来我家玩，他是准备来三个礼拜。第一个礼拜呢，他们自己在 LA 玩，第二个礼拜就过来，好，然后跟我们住两礼拜。第二个礼拜呢，我就安排了去 Yosemite， 所以呢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。那最后一个礼拜就在家里算是比较 relax 一下。那我呢，就第一天我发现我姐吃了早餐，就送去他们睡的房间以后呢，哎，一家四口呢，就说，哎，我们要出去了，去走出去外面，我们 Target 那边走一走。我觉得 Target 怎么好走的？那没有关系，你去走吧。那第二天又这样，第三天呢，我就还不住了，因为难得我跟我姐好多年都不见，他们也很难得一家子来哈。我呢，其实呢。我呢，就是因为我很爱我姐姐，我这人好做饭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好了，哎，今天猪排，明天饺子，后天又做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再做一个大理石蛋糕，这是我想的哈，而且我已经在做了。可是我看他们每天大早穿好衣服，吃完早点就走了，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啊。那后来呢，我就问他，你怎么这样的？后来呢，他告诉我说，哎呀。我没有这个，他并不知道我这个想要表述我的爱，哈，我是用做饭啊什么来表述我对他们的爱，而他呢积极的天天早早就走呢，是其实他想说留给我们家一点空间，因为他已经打扰我好几天了，哈，几个礼拜了，他觉得不好意思留给我们一点空间，他们自己呢出去一下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就是其实呢，我们要不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很多的误会，我会误会他，好，他也会误会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当你理解到，哦，原来他是这样的意思，你就不会生气了。好，那五种语言呢，第一种呢就是注重相处的品质，哈，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我姐姐她觉得说在一起呢，重在那个品质，重在相处的时候，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哈，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个品质很重要。比如说，如果是夫妻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呢，虽然不去餐馆，不去哪里，但是我们呢，就是花大概半小时，两个人吃个 ice cream 聊聊天，这就是我们相处的一种的品质，哈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比较注重一些礼物，哈，那。我现在在这里趁机呢，也告诉弟兄们，你们送给太太的生日礼物啦，或者是那个周年纪念这种哈，其实我生日很快就要到了，那个周年纪念哈，这种礼物，请你不要送什么热水器呀、面包机呀这样的东西哈，请你送的真的是给你太太的哈，一点点的礼物，但是要买那种。然后就说，哎，这是给你的，这热水器不仅我一个人的，好，就请注意这些。这有时候有一些人比较注重， 我觉得哈，这个怎么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注重礼物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偶尔给一个惊喜呢是蛮不错的，哈。所以这是其中爱对爱的语言。我不说别人，就说我们哈，我们之间，其实我对这个礼物我不是太 care 哈，但是他每次从我比如说巴西讲课回来进来，他会给我买一点小礼物，哈。我这因为不注重呢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买买的什么东西啊？我又不用，然后就扔在一边，你知道吗？那后来我才发现说，他的那个表达，哈，其实是因为我从来不给他买礼物啊，那他的那个 T 恤啊，那个衬衫，从来没给他买过，都是他的内衣，不要传给他，他就这样算了。最近一次我去了 Oregon， 他在加拿大讲课，我们去了 Oregon， 去 Oregon 说 No tax 啊 ，Zero tax， 我就说，哎，我就跟他建议说，哎，我给你买一件那个，其实也是他选的哈，我说我给你买一件那个 polo 好不好？啊，他好高兴啊，我才想，哦，原来他可能比较喜欢我送他礼物哦。那另外呢，就刚才像我呢，我这个我就喜欢做哈。做这个蛋糕啊，做好吃的，看着一家子吃的，我就很高兴哈。行动哈，有一些像我们过去我们老一辈，我们的父母，有时候你看我们的妈妈也是一样，就是拼命忍不住哈，或者晚上你读得很辛苦，妈妈给你做一碗热面哈，也没说什么，你就感觉到她对你的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一些人是这样哈，比如说比如说。我躺在那边睡觉，好，下午躺一下，好，有小孩啊，他一过来拿个被给我盖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爱的一个行动，服务的行动，哈，很温暖，很温馨，哈。那个另外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呢，就是肢体的接触，哈，肢体的接触呢，其实不要讲的那么肉麻，哈，其实呢，可能就是拍拍肩膀。抱一抱，你知道很多太太啊，跟你们先生说一个秘密，很多太太其实呢，不在乎你说多少或者是怎么说，给他多少礼物。其实你要下班每天回来哈，让这个很 boring 的你的 life 觉得比较开心一点。太太在厨房可能在做饭了，你刚刚进来，哎，过来给太太抱一抱，好，抱一抱。太太其实也很喜欢哦，你这个拥抱哈，或者是拍一拍说，哎呦辛苦了老婆，你其实你这一句话其实就代表了你对他的感谢哈。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，像现在你们夫妻如果坐在一起的，哎，你说牵牵手哈，太太靠近你先生一点，或者靠近一点，没有关系啊，这就表示说我们很爱，我很喜欢你。好，你才愿意靠近他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呢，第五种是肯定的语言，肯定的语言基本就是说 good job 哈，讲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、积极的哈，不要整天像我呢刚才说那经书这样一句话就来，哎，什么建筑师啊，改又顶什么样的书信，就很难听，对不对？如果说，哎呦，老公好棒哦，还有你给我弄的那个书桌太好了，我都没有想到你会做的那么好。好，还节省了一个空间。如果我这样讲的话，他一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哈，我注意到有时候我会跟牧师说，哎，孙通，其实你长得挺帅的，哇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哦。如果我天天就这样看着他都不顺眼，然后都是小眼睛，如果我天天这样，你说他走路都这样了，站在台上他还能够这样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，对啊，没有自信。你知道很多先生有时候哈，很 sad， 很没有自信，有时候整天就这样很疲惫，就是因为没有听到太太的鼓励的话，赞美的话，给一点鼓励的话，哎呦，老公不错，穿上去很精神，或者先生也称赞一下太太哈，哎，太太，嗯，今天呢，你看你不错，挺好看的，称赞他一下哈。啊，不要因为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讲什么，不要这样，积极一点，讲一些比较正面的话，好。 所以这五种体系下呢，我希望你们，如果你们有纸的话，或者那个手册不是有空的地方吗？我希望你们自己哈，自己呢，把你自己觉得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排列一下，好吧？就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，很快两分钟就可以做完了。你自己的，把你自己，你最在乎什么？如果你是最在乎，像我呢，我可能会说服务的行动是我的 number one。好，那 number two 是肢体的接触。好 ，number three 是肯定的言语，就是我的一二三四五。好，礼物是最后。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请你现在用两分钟，自己把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写下来。好，一二三四五排列一下，好不好？两分钟，快快的做。都做完了，都做完了。有原因呢，我让你这样做哈。我希望你们回去就是彼此呢，夫妻呢，回到房间或者一会儿呢，你们可以呢彼此分享一下，这样让太太了解你一点，让太太也可以多了解这个先生，好，这样对你其实真的沟通方面呢也很有帮助。当你知道以后，你会做得更好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回去房间也好，还是待会儿哈，有时间答应试试把这个五种的语言呢，跟你的配偶谈一下哈，讨论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讲活得不一样的秘诀第二。好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要改变你自己 ，OK？ 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他。你不可能改变他，好，只有改变你自己。这个暑假里面，我看到呢，其实其中一个姐妹呢，是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去找我，跟我说，我跟他走不下去了，就这么跟我说，谈到十二点，好，完了这一次，他完全改变了。当然，我不能说他百分百，好，但是他改变了。这次呢，他不是在改变他的先生，他改变他自己的，好，所以我很感恩。我看到他的改变的时候，我很感恩。我也觉得这个活得不一样的秘诀，就是改变你自己呢，是行得通的，不是在说空话，是真的可以做到的。好，这么说，你觉得你们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？能吗？能的就请举手，不能啊，有些人其实我觉得是能的。你想想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在生气的时候，可能是不高兴你的孩子，还是不高兴某一件事情，或者生气你老公，在愤怒的时候，突然间叮叮叮，好，手机响了或者电话响了，你拿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说怎么，你不会喂怎么这么凶吧，对吧？尤其没有 ID caller， 你不知道是谁的时候。你一般呢会很快就改变比较温柔的那个声调，说 Hello， 你是谁？对不对？我的孩子呢，把这个我这样的电话声音叫做 Telephone Boy， 他们说就是妈妈，你的电话声音来了，那就是好的啊 ，Telephone Boy。那代表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在生气的时候是能够控制自己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你会突然间，或者是本来就很不高兴，突然间呢，那个一扭身的时候看到哦，原来是好朋友，哎，一下子就嘻这样笑得很开心，好，不一样。其实我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的，哈。那这个这样说的话呢，就是说你能改变你要改变你自己 ，OK， 你不要改变别人。那改变你自己，控制你的脾气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。我们要学习接纳我们的另一半 ，OK？ 你当初跟他爬车的时候，他不也是这样吗？为什么你就觉得他特别可爱？ 而今天呢，他还是那样，可是为什么你就觉得他那么讨厌？因为你觉得他没变，所以他就不可爱了。就像我那个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就这样，她说，因为自己呢，也是家庭不是很幸福，父母天天吵架，甚至动刀。她说，碰到这个男朋友的时候，啊，好羡慕他们的家，嘻嘻哈哈，很随便，很随和，就家里面乱七八糟，但是呢，就是总是笑声不停，她好喜欢。可是结婚20年以后呢，她就不喜欢他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他做没做相，吃没吃相，然后呢，就反正就是看不顺眼，然后呢，每次呢讲一些那个五四三的话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很，就250是吗？对不对？那种话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让他觉得很没有办法忍受。可是我就问他，当年不就是因为他这种嬉皮笑脸啊，这样把你弄得开开心心的吗？怎么现在你就这么讨厌他呢？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想改变一个人，让他改变成我们所想象，其实我们做不到。你改变你自己，就是要接纳他 ，OK？ 一定要接纳他。我认识另外一个也是个姐妹哈，夫妇都是基督徒，这个姐妹哈，她呢学历不高，连大学都没有念。好，他是来这里学英文什么，就是认识的老公，然后嫁给的老公，这老公还是个工程师。好，他自己很清楚自己，好，他也知道自己呢学历不高，但是有一点，他在他的婚姻生活非常的有智慧，非常有智慧。我在他跟他相处那么十几年在一起呢，每一次好外人看见他，我们在一起聊天什么时候，人家就会说，哎呀，某某姐妹，你真有眼光哎，你嫁的真是个好老公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他也是跟我私底下，我们都只是看着，其次呢笑一笑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他老公其实毛病很多，甚至他老公还有一点抑郁症。好，可是呢，他不因为自己先生的毛病，好，天天指着他鼻子说，你看你又抑郁症了。害得我们全家都跟你一起起伏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又不高兴了，为了一棵树你都还伤心，好，怎么样？就整天就这样，他跟你就是这样子的人，好。但是呢，他不是，他一般呢都是赞美他的先生，好。每次呢，他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觉得有什么事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从他那边呢，就是处处为他先生着想，处处保护他先生。处处为他着想，你知道吗？从来就不会比较，不会说，哎呀，某某人，你看你们的孙聪木是多好，什么什么，又会做饭，又会什么？没有，他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。他不会这样比较，他呢，就是说，我知道我老公有几点，但是我也看到他很多好的地方，所以他不批评他老公，他就是在我面前，他只赞美他。所以我觉得姐妹非常的有智慧，好，她是那种不执着用自己的方法来爱对方，而是用对方的方式来爱他，好，来用对方想要的方式来爱他，而不是说我讲给你，好，听明白吗？这一点，好，就是说这么说哈，她说她这老公有个毛病，一旦呢心里有点事，好，就睡不着。然后呢，大清晨3-4点钟就把他打醒，然后就跟他开始讲讲讲讲讲，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困得要死。”可是呢，他呢并不因为这样，他觉得他先生是在找一个抒发的出口，他就听，好，他就觉得说，他既然他需要，那我就听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怎么又大清早的把我拉起来？他不说这种话。那我觉得他不执着，不固执，不说一定要说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他用他先生所要的，他给他先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要学习对方要的，不要说哦，我能给就这么多，就是这样。对方要什么，你给了吗？好，我们再看，就是学习赞美对方。那赞美对方，其实刚才也讲了一点，就是说尽量赞美我们的爱人，好， 尽量的说造就他的话，啊，不要挑人家的毛病。我这个是一个岳母大人，这个岳母呢很好玩，他这个女婿呢经常出差，完了呢，他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，他呢经常看那个报纸的时候，哈，因为在台湾好像什么苹果日报什么这种那种八卦报，哈，他就喜欢剪什么呢？剪一些那个社会新闻是讲什么？出差，然后找小三，然后得性病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剪，然后呢就给他女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给女婿呢？就好像 warning 啊，你看你怎么小心一点啊？然后呢，常常就见到女婿，因为女婿常常出差就回台湾，就跟女婿出差，哎呀，你老公很辛苦啊，你说妈妈整天就在他旁边打打打打打打，一点不会怎么赞美这个女婿哈。其实女婿其实不错的，他已经出差有10年。但是就是说人很正直很憨厚，不是那种，可是这个岳母大人也不会说天天就搞这种事情哈。还好这个女婿呢是个基督徒，不计较哈，所以呢这个女儿呢后来看到这个先生非常宽容大量哈，他也不批评他的岳母哈，不批评他岳母哈，并且这一次他岳母来这里玩的时候呢，他还让这女儿呢包了个大红包，让这个岳母呢回去的时候拿这个大红包，就看见这个人哈，他虽然人家没有赞美他，这个，但是他懂得说呢，没有关系，宽容一点哈，宽容一点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岳母呢，最后呢也其实呢也不好意思，他其实后来也觉得其实自己的女婿不错，哈，女婿不错，那。再说呢，就是刚好我们在说那个赞美对方哈，赞美对方呢，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，哈，尤其什么姐妹会啊，什么这样的时候呢，更要注意。有时候我们哈在一起啊，哇，越讲越兴奋的时候呢，把老公的什么什么都讲了，就开始呢就批评起来了，哈。那什么泡浪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吃饭啊，越讲越兴奋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以为是没事，其实呢，给他一点面子，好，彼此给一些面子，尤其有弟兄姐妹或者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呢，不要这样，啊，还有呢，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这样，特别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尤其你在孩子，你看，又开快车了，警察又撞了，讲的，孩子撞后面都听到，哎，有一次我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说，哎呀，一直这样讲。结果有一天我都没说什么，后面我的老爸他就那个口吻啊，就跟我一模一样，就说：“老爸，你不要让开那么快啊！”那警察就在后面。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在那个自己孩子面前那么拼命大小声这样说自己老公，然后孩子一样，我就觉得是很不好、很负面的教育哈。你们尤其孩子还很小的那些。请你们学习注意，好，有什么事进到房间里面说，不要大小声的在孩子面前喊，不合适。还有呢，在朋友的面前、家里的面前呢，也不要批评自己的配偶哈。再来就是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啊，刚才我也说了，你是可以控制自己脾气的，啊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觉得累了。我一定赶快去休息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呢，我一累了我就很容易发脾气，啊，一看，第一累了，第二看到那个我的水槽里面一大堆的爬那碗啊，哎呀，我心里火气就很大，哈，啊，然后又想到晚饭还没有做，更大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呢，我现在我知道了以后呢，我就赶紧啊，不管多晚，我就赶快去小睡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躺一下。这样呢就避免自己发作，啊，我觉得可以做到的。好，啊，另外有一个弟兄，他因为他原生家庭哈，啊，是比较穷苦，香港来的，他呢比较清贫嘛，兄弟姐妹有10个，所以呢他自己呢也很努力来美国的时候，那他呢对钱嘛比较看重，所以有时候呢动不动呢有时候孩子呢那个他就说。花那么多钱也买血钢笔又不好使，就每天就是钱这样哈，有时候就会用这种话来说孩子， 然后呢，那个有一次呢，他最近呢就开始一直在改变，他也看着放弃比较积极，他还告诉我说每天呢，他是在机构上班，每天呢他就不自己开车，就做什么什么吧，但是呢他要走一段路，他说每天我走那段路我就祷告，我就学习赞美神。好，那没想到呢，这个不能说试探吧，就是考试来了。他这个在积极的学习哈神的话语，在学习赞美，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呢，那个有一天呢，他们呢在客厅听见嘣一声很大声，就走进去问孩子，就儿子房间，儿子就问哎什么事啊？他儿子就说哦，不小心把那个你那个闹钟给摔地上了。他讲啊，那他就不说什么，反正闹钟小小一个，他也没有觉得心疼嘛哈。出去了，哎，没想到一会儿呢，就听到他的儿子哭得很大声，就很奇怪，他就跑进去，他说：“到底什么事啊？啊，不就闹钟吗？”他说：“其实不是闹钟，爸爸，但是你要先答应我，我告诉你的，你不能，就是发脾气啊。”那他当时呢，就马上跟神祷告说：“他要控制自己。”啊，他就后来就跟孩子说。儿子，我答应你，不管是什么，哈，我都不发脾气。对，他儿子就说：“爸爸，那你陪我到后院去树下坐一下吧。”然后呢，就在后院他们待了好久时间，他儿子就一五一十说，其实是爸爸新买给他的电脑给摔破了，给摔了。那他爸爸呢，因为这个弟兄呢，他答应他儿子了，他就说：“我答应了，我就答应你。”不能再发脾气嘛，只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所以呢他就没有发脾气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你心情很恶劣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有负面的一些情绪来的时候，其实呢不妨呢自己要先安静一下，或者是祷告。好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好，我们这里呢，我们每一天呢，我想我们很忙，但是呢我想每一天五分钟的灵修该有吧，哈，读一段 daily bread 哈，或者是怎样，五分钟就可以了，看一段的经文或者一节的经文，思考一下，哈，用来鼓励自己，然后呢祷告，哈，祷告不用是一定要跪下，对不对？一面走着一面祷告都可以，哈，祷告，趁午餐的时候啊，多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出来看一下圣经。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，有固定的灵修呢，就能常常提醒我们的生活里面它就会有这个变化啊。那诗篇也说，神的话是我们所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背好多的经文啊。你的孩子如果还小，鼓励他，跟他一起背经文。好，那在那个。以弗所书里面4:26-27是讲什么？知道吗？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哈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小时候就看教你看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留地步，很简单吧？你们回去可以唱。有时候我自己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也生气，或者是我什么，我就是唱一些这样的歌，短短的歌，提醒我自己。我做饭的时候就爱唱歌，好，做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，好，自己唱一些短的歌，好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或者是唱一些这样的歌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哎，提醒自己。然后呢，就是犯了生气了，怎么办？不可含怒的日落，对不对？不要到太阳都下山了还在那边生气，不要这样，因为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哈。所以我觉得，能不能控制你的情绪，能不能控制你的脾气，能，哈，克制自己的毛病，改变自己的脾气。都不能靠你的意志力，有时候真的是要亲近我们的神，啊，固定的灵 修祷告啊，你才能够做到。另外呢，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什么？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怎么样？凡事都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啊，做得到啊。另外呢，除了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我们不要怕吃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说公平不公平这样的事情，跟自己的配偶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？哎，我多做一点，你少做一点，很不甘心哈。我也要上班，你要上班，干嘛你不能丢那垃圾、垃圾？为什么一定要每天给你做饭？不要这样，不要去计较，哈，不要计较，不要说公平不公平，哈。有一个姐妹还是这样，曾经的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呢就是说觉得很不公平。他觉得他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哈，他觉得每次都是我来做，哈，我也要上班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把我的青春都搭上了，他跟我讲，我都把我青春都搭上给他了，哈，又要付出给这个家，啊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我发现了，他就开始改变了，跟他说，你不要不能夫妻之间你不能这样，不要这样不能这样算这个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哎呀。多做了少做了啊！我你看，我每天我们都一起忙，回来了我还要在厨房里面拼命做，还在那边坐在那边看电视。不要这样想哈、啊，他也有他的压力。你要从那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，他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在他换那个 channel 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在 relax 啊 ，relax。那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去跟人家计较，其实就是。爱人说的抱歉，你的爱人，你为什么跟他计较呢？好，那这个不要计较，好，学习不要计较。我知道这里我想提的，其实就是说，这里其实教导我们做太太的，要学习啊，顺服自己的先生。好，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配吗？我顺服他。那我们真的，我有一次我跟牧师很多年前就听到这样。也没有讲完，我们讲完以后，他就过来问：“他配吗？”他说：“决定他都做不了。”完了以后呢，师母就跟他说：“是，也许你觉得他没有你能力强，可是至少你在人的面前，你给他点面子行吗？啊，也许决定最后是你做的，但是你在人的面前，你给他点面子行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刚才我说那个有智慧的那个太太，聪明就聪明在这一点。”有一些时候，其实决定都是他做的，但是呢，在外面的时候，他都推给他先生，让他先生来说，啊，让他先生来那个，其实背后都是他的掌控的，但是呢，他先生很心甘情愿啊，而且也没有说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这是要看你的，你到底是怎么样，好，有没有智慧？那先生那一部分，如果有点时间，让我牧师来讲吧，哈。那，最后呢，就是改变自己生活的习惯，这个我觉得哈，真的是蛮重要。什么叫生活的习惯？生活如果你有一些习惯是你觉得你一直都没有改的，哈，可能跟你的个性有关。我认识一个姐妹就是这样，我是去年的时候开始呢，比较经常性的去她家，哈，然后呢。他刚开始不愿意去他家，因为他家真的是乱，乱到都没有地方可以走路的，啊，你都明白这个乱了啊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后来不好意思了，还是来你家吧，还是来你家，他就来我家。那来几次，他说，咦，奇怪，啊，我家其实不是很整齐的不得了，但是呢，你看我家水槽里面没有盘碗的，我厨房很整齐，我的客厅也不是很乱，因为我四个孩子哦。他才一个哦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觉得哎呦不可思议耶，你四个孩子，你家里怎么都不乱呢？而且哎奇怪，你那个 sink 里面也没有什么锅子啊，什么盘碗啊。我说其实也不是那么难，你要习惯把自己的东西安排好了，做好了，你的家呢就整齐了。其实姐妹哈，我想劝你们哈，即使你要工作或者在家里，其实我觉得哈。把自己家里整理起来，好，不要弄得那么乱，不要太习惯那种的乱。我就记得去一个人家，去他家住两天， 吃饭的时候开了个大桌子餐桌哈，摆满了东西，然后要吃饭的时候还怎么样？全部的包子啊什么都摸进过去，然后就 OK 在桌子吃饭。啊，吃完饭以后呢，弄好了以后，哎，慢慢的好像这个一个礼拜下来了，那个东西就一天下来了，那人家东西都已经掉了，又跑了啊，你脏乱了，哎呦，真是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其实我告诉你们哈，人都喜欢啊，干干净净、舒服。为什么你们喜欢去旅馆住一些？就是因为旅馆哈，就很整齐，对不对？所以回到自己家里，连个床都不铺的。反正牧师跟我讲，我以前刚结婚，他说，你今天晚上也要睡吗？还铺什么床？哪有这样的？整理一下，这是生活的习惯哈。那生活习惯就是很重要，我觉得是很重要。哎，等一讲到这个姐妹哦，她后来呢，真的做到了。我最近去她家就是第三次，我第一次回去就发现，哎，她家的厨房呢已经没有东西了，因为就没有那么脏了，哈，就是干净了。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厨房已经，桌面上都有地方有空间了，就很整齐了。然后第三次，这次上个礼拜我去他家，他那个客厅呢也整理了，已经有空间了。我突然觉得他家好大，原来他家显得特小特挤哈。所以我觉得哈，这是做得到的。他就告诉我，如果你们想要整理自己家哈，你们上一个网名叫 Fly Lady， 就是 Fly 是飞哈 ，Fly Lady， 他那边给你一些办法。好，每天做一点，每天做一点，每一次呢，只是在一个角落哈做一点，这样做了就会越来越做越好哈。那这个另外一个姐妹更好玩，她因为小孩小，所以呢，她又很不喜欢洗碗，结果呢，她心里很烦，每一天呢，那个老公回来呢，她就打，很不高兴，然后给了老公脸色看，为什么？你看你打自己的家事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后来呢，有一个长老呢，就跟她说。他可能就跟那个长老 complain 嘛，然后这个长老就是，哎，姐妹啊，你水槽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洗碗机吗？哦，突然才想到，哎，我为什么不用洗碗机呢？对不对？就你换了一个角度嘛，你要觉得洗碗那么困难，那你用洗碗机啊，洗碗机其实也不是用很多水啊，你要真的是你用的话，你就觉得它方便很多，所以用洗碗机一下子轻松很多了，哎。这样她也不用给她老公脸色看了哈，也不会为了洗碗而吵架。好，那最后呢？最后哈，就是学习忘记什么？忘记别人得罪我们的事。好，有些时候是小事，有些时候可是大事，但是你也要忘记。你可能说我已经原谅他了。我认识一个姐姐就这样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关系很多年，好，他们夫妻出事，他先生也承认自己有婚外情，承认了，但是也停止了。这个太太呢，也表面说呢，我原谅他了，可是呢，多年下来，这太太很不快乐。每一次老公回来，我的猜测是。肯定在我跟老公书包的交缝呢，开始看有什么 message， 就怀疑，然后没有办法忘记，所以他非常的不快乐，非常非常不快乐。你一定要忘记，既然你说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，那你要忘记过去他带给你的伤害，包括夫妻之间的矛盾，忘记，把它忘记，好，还有忘记那个一些小时候原生家庭，好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痛苦，忘记，好，不要去记住。我记得我怀双胞胎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怀双胞胎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，好，这是不可理喻的哈。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我们都想让孩子想疯了。怎么你就有双胞胎还不开心？我当时也没有办法理解，但是我只是觉得我给我自己借口，就是说因为我的老二才刚出生，我才一岁哈，我生了双胞胎， 就才几个月吧，我怀孕了又怀双胞胎的时候，这信仰不好，才后来我才意识到了解到说，因为是我童年，童年的时候我小时候呢，我兄弟姐妹很多哈，我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侨，那我是排行第十一个，是我下面两个妹妹，这是十三个，啊，是同父同母哈，那。那个我就记得有一次，那个老师，我们班主任嘛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问全班的同学，每个人都要说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，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是十三，然后班上就哄堂大笑，然后老师就来一句说什么呢，哇你妈是猪啊，就这么说话你知道吗，你说在一个小孩的心里是很伤害的，那我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没有解决我这个问题，所以当我怀双胞胎的时候，那就加二加二不就变四了吗？我一想哇，湾区这里哪有人有我那么多孩子、啊、最多也不就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最多一男一女都有了，干嘛还要俩呢？就心里一直过不了那个卡，好像觉得就是很丢人的事情。后来我在想，哦，其实是我自己，我没有忘记，我不去忘记这个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个伤害，所以我一直耿耿于怀。然后当我有这样的时候呢，有怀孩子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是真的是猪一样，真的是觉得是这样，觉得很没出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会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，真的我们需要学习忘记。忘记别人说的一句话，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啊，好，那最后呢，我刚才说了，我喜欢做饭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觉得哈，做饭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你做 cinnamon roll 叫什么？就 cinnamon roll 哈，你做 cinnamon roll 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不放 cinnamon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一定要放 cinnamon。那你做家里的 curry 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放 curry powder 才是 curry， 对不对？同样的呢，我觉得我们的夫妻里面哈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你要把你的婚姻弄得很美满，哈，很有一点的，很精彩。然后你想到你的那个另一半的时候，你都这样的时候呢，你要加一点东西的，加一点有用的东西，哈。有用的东西，太太呢温柔一点，老公呢也体贴一点，都加一点就会很好了，好，就会很好了。好，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呢分享一首歌，尤其我觉得当我们疲惫的时候，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如何的爱上我们这个另一半的，好，这个怎么不可爱的人，但是呢，当初我们怎么会爱上他？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彼此之间的约定，哈，这首歌其实是流行歌曲，哈，啊，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很深的含义，尤其他说难过的事不要再提，我们彼此之间呢也没有公平不公平，我就傻傻的去爱，好，傻傻的爱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一起听，也一起唱，如果你会唱的话。听过吗？很好听吗？Thank you.
孙师母有机会来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学到很多，让我们来能突破自己，我们也能来改变自己。我们不要想去改变对方，而是先改，圣诞神来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才能来影响对方。主，感谢你的爱在这里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享受到主啊弟兄姐妹之间互相肢体的关怀。主，我们也将我们今天还有一下。很多团体的活动都摆在你面前，求主亲自来带领，亲自来保守我们这样的。